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主要用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很多的挑战，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歌利亚一样，它使我们的心生恐惧，心里害怕，主要但是你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王，是我们征战得胜的盾牌，主啊，求你再次来坚固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艰辛的仰望你，将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些试炼挑战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主你必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，因为你是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的君王，主我们就向你献上仰望，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开我们的耳，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前几天是911美国911事件17周年，911事件发生后不久，许多美国人透过媒体电视目睹飞机撞大楼的这种惊悚的画面，他们心生恐惧，于是他们就不搭飞机了，改开汽车。有学者统计，911之后比起前一年同期，航空业少了17%的乘客。那根据科学人的分析当报道，开车跟搭飞机横跨相同的距离，开车的风险是飞机的65倍。坐飞机时安全多了啊，可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以后就很害怕，于是呢就不敢搭飞机。结果这段期间，因为车祸丧生的民众比正常情况之下多了1018人。而且车祸最多的地方正是发生911攻击美国的东北部，所以研究认为这个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正常的车祸死亡人数，也就是说这些因恐惧不敢坐飞机而改开车的人，他们也是911的受害者。所以911事件以后，恐惧害怕影响了美国制定的各样的政策，一直到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，他上任以后也是以911为由签署了好几个对好几个伊斯兰国家的旅行禁令，实施了零容忍的移民政策。所以恐惧它不单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，影响一个人的思维，甚至影响一个群体，小至家庭，大至国家未来的走向，而且是长期的。所有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恐惧，我们恐惧的对象也不太一样，我们可能怕失败，我们可能怕贫穷，有些人怕生病，有些人怕失去所爱的人，有人怕自己不被人家爱，有些人怕死的痛苦，有些人怕活的痛苦，有些人怕黑，有些人怕孤独，有些人怕意外，每个人都有他害怕的东西，太多了。所以我们该如何来面对我们的恐惧，面对我们的害怕？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学习。我们经文分成两点，第一点过去的操练，第二点现今的挑战。刚才经文讲到说，大卫所面对的歌利亚身高6肘01虎口，6肘01虎口到底有多高？按着换算，大概289公分。289公分多高？1层楼高啊，1层楼大概3公尺，啊，1层楼高。那个巨石强森啊，193公分。在他面前算小儿科，289公分， 很高，不但高，而且他身上铠甲，刚才经文没有念啊，为了省时间，他铠甲重57公斤，铠甲重57公斤啊，你们背得起57公斤的东西吗？铠甲重57公斤，我当兵的时候步枪3.5公斤，我的背包加起来全部加起来20公斤，我们就已经背得不行了，喘到不行。他背57公斤的铠甲，头戴铜盔、铜护膝，背铜戟，手拿铁枪，铁枪头重6.9公斤，啊，非常重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人专门拿盾牌在他们前面防护，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个人上战场，他是两个人，一个人专门拿盾牌，啊，所以一攻一守。这个叫做啊，什么完美二人组啊，这种组合任人看到都会害怕。所以哥利亚出来叫阵，第9节，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。哥利亚他用一个人的成败赌上整个国家的命运，他如果没有200%的自信，谁敢这样说，啊，对不对？我来跟你打仗，输了我们全国家的人 都做你的奴隶，谁敢这样说？但他敢，所以他一定非常有自信，啊，所以这场心理战非常的臭笑，啊，以色列人全军上下，上到扫罗，下到各士族，都惊惶极其害怕。那上一章我们提到说，扫罗他内有恶魔搅扰乱，对不对？外有人魔捣乱，所以内外交迫，他充满了恐惧。第16章，大卫第一次出场，他用音乐驱赶扰乱扫罗的恶魔。所以当扫罗王有需要的时候，就叫大卫去驱魔。但大卫平常就会回到伯利恒放父亲的羊，如果扫罗正常的话。而到了第17章，大卫第二次出场，他受到父亲的吩咐，带着食物来到了战场来看哥哥们，因为3位哥哥跟着扫罗在战场上打仗。来到战场，他听见哥利亚的狂语，这让他很惊讶，因为居然有人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。而更让他惊讶的是，以色列军队竟然没有人敢应战，纵使国王有丰富的奖品，可是重赏之下竟然没有勇夫。所以大卫忽然明白，这个时候此时此刻他在这里并非没有原因。第29节，刚才我们的经文并没有读到，他说，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大卫的哥哥说，你来这边干嘛？看热闹。大卫说，我来战场岂没有缘故。大卫说他明白了，他忽然明白今天他为什么来到了现场，为什么在现场他听到了这位哥利亚的挑衅。原来过去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操练并非偶然，大卫预备上战场迎击哥利亚，对大卫来说他过去的平常，但对众人来说竟然是一个非常。但这是大卫平常就在做的事情，他预备好了。所以无论扫罗或者是哥利亚，看到大卫的第一个反应都说什么？太年轻了，年幼的人，太年轻了，你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让人家觉得很不放心，年轻让人家觉得不牢靠。我们不是有句俗话说什么？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，年轻人办事不牢靠。所以年轻让人家轻视，因为怎样？没有经验，年轻人没有经验。哥利亚是沙场老将，能够在残酷的杀戮战场上存活，他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战斗技巧跟经验。第33节，扫罗说什么？他说，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。 那个哥利亚，他自幼就做战士。你从这句话你都可以知道，以色列人早就听闻这个巨人的传说，他的事迹，他的勇猛，以色列人，这是以色列人心中最深的恐惧。所以对于扫罗跟哥利亚来讲，打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经验。其次呢，是靠精良的装备。但对大卫来说，征战得胜的关键不是经验，也不是兵器的精锐，而是在于人是否懂得倚靠神的大能。其实大卫并非没有经验，他有与狮子和熊缠斗的特殊经历，但最重要的那个不是那个事件的本身，而是大卫在这些事件当中，他学会倚靠神，与神同工，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大卫他看明他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的缘故。原来他平常的操练就是为了这个时刻，所以他明白了。美国西雅图有个市场叫派克市场，这个派克市场有个景点被列为全球最恶心最恶心的景点之一，这个景点叫做口香糖墙，叫 Gum Wall。 这个市场，这派克市场外面有个剧场，这个剧场的经理要求进剧场看戏的观众不能吃口香糖，因为你在看戏，然后你嘴巴嚼口香糖，人家戏怎么演得下去？所以他说你进戏场看戏可以，但不能嚼口香糖。所以呢，怕干扰演员，所以他们就在进剧场之前呢，要求观众把口香糖拿出来。那观众拿出来之后放哪？他们就粘在墙上，他们就粘在墙壁上面，所以他们就随手就把口香糖粘在墙壁上面。那其他人看到呢，就学了，有样学样，你粘我也粘，就渐渐的就变成口香糖墙，就渐渐这种习惯演变成一种风俗，演变成一种宣誓。不管是看戏的人或是来旅游的人，现在都会来这边粘上自己的口香糖，代表什么？我到此一游。你们去风景区会不会去刻字啊？到此一游，他们就粘口香糖，到此一游。这刚开始剧院的人会粘，把口香糖清除，来维持干净整洁。可是后来口香糖数量过于庞大，你看这面墙，他们后来就放弃了，不清了。因为清了又黏，黏了又清，清了又黏，所以就作罢。所以口香糖墙很恶心，因为充满了臭味，又充满了细菌。可是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。那这个派克市场说，这个现象从90年代就开始，他们现在初步计算，这面墙上面大概有100万个口香糖，平均每一块砖头上面有150个口香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经验就好像一片又一片的口香糖，你咀嚼以后就粘贴在我们的心墙上面，你不断的粘贴，不断的粘贴，直到有一天很难除去。我们从我们的年轻到现在，我们累积了很多的经验，而这些经验呢，决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生活。这些经验呢，也形塑了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你今天有什么经验，好像口香糖就粘在你的心墙上面，这是我的经验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那个经验好像变成你的人格特质的一部分。大卫很年轻， 但他在他生命的各个层面，包括他的思想，包括他的言行举止，都被上帝淬炼。严格来说，他没有跟人打过仗，但上次撒母耳记上16:18，他在别人的眼中，他却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。他在别人的眼中，他是说话合宜的人。这是大卫的人格特质。而旷野是大卫受操练的地方，他面对野兽对羊群的攻击，所以他刚才怎么去描述狮子和熊来攻击的时候，揪着他的胡子把羊抢回来，当野兽起来害他的命的时候，他就除掉他。所以大卫他累积的不单单只是他跟狮子跟熊战斗的经验，他累积的更是他如何倚靠上帝。虽然我们说技巧知识会随着经验的累积越来越纯熟越来越进步，但大卫所累积的经验是神的同在，神的拯救。所以他会说，神如何救我脱离熊和狮子的手，他也必救我脱离这哥利亚的手。所以他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顺境每一个逆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你我过去的经验？你的经验是什么？你的经验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经验，还是我们靠关系去度过难关的经验？我们是冒险犯难，还是固步自封？我们在不断的强化这些经验，而这些经验也塑造了我们的人格特质。而我们最常犯的错，就是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待别人。我们自以为是的主观去认定许多事情，所以扫罗看大卫太年轻了，哥利亚看大卫太年轻了，哥哥们看大卫也来看热闹的，太年轻了，回去。但是神他不轻看大卫，因为大卫敬畏神，与神与他同在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认识神倚靠神的事情上面，能够越来越成为我们的经验。我过去这里有个很好玩的经验，家里面的遥控器电视遥控器都有，对不对？遥控器有一天不能用的时候，你们会做什么？换电池。这是我的第一个动作，换电池啊，我就换了电池，换了两颗新的电池，哎，还是不能用，怎么办？换电视啊！哇，你们这步骤也太快了吧！换了新电池还不能用怎么办？换遥控器。我的二女儿忽然就跳出来跟我讲话了：“爸，不对，你要换一颗黑色一颗橘色的电池。”我说什么？我说依照我，因为我是电机科的，我学我电机科的理论，换两颗新电池它就应该会动。这个小孩子你在说什么？换一颗黑色跟一颗橘色电池就可以用，因为它不是认电池，它是认电池的外包装的颜色，因为不同厂牌是不同颜色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用过红色、黑色配橘色可以用。”我就觉得好好笑，我说这个小孩子讲话真好笑。我换两颗新的都不能用，你换一颗黑的、一颗橘的可以用。但是为了证实我是对的，我说你拿去，你试给我看，我就等着看笑话。他就换了一颗黑色，一颗橘色。爸，你看啊，好了，哎，可以用，我就傻眼了，整个傻眼，我完全超过我的经验值， 两颗新电池不能用，就要换一颗黑色跟一颗橘色电池可以用。我要表达的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会被经验给误导了，以至于我们错误的去判断一些事情。在这里也是如此，当我们看人的外表，第十六章撒母耳来告大卫的时候，神说人看人的外表，唯上帝看内心，对不对？第十七章扫罗就看大卫的外表年轻，哥利亚看大卫的外表年轻，但上帝知道大卫的内心，他是一位倚靠神的人，以至于神就使用他。第二点，现今的挑战，哥利亚能在战前能校正，他绝非浪得虚名，他的体态、他的军装、他的武器触目惊心，以色列人会害怕是正常的，恐惧是真实的，这种害怕恐惧是真的。我自己过去有帮助别人反倒被绑架的经验，所以我不敢再信任别人，我害怕跟别人交往，我怕别人对别人的善意，我对别人的善意我总会有诸多的怀疑。弟兄姐妹，这才是恐惧真正可怕的地方，恐惧会让我们不敢有行动，恐惧让我们不敢去冒险，因为你怕错误，恐惧让你不敢去付出，因为你怕失去，恐惧让你不敢去爱，因为你怕受伤，恐惧让你不敢有梦想，不敢有意向，因为你怕失败。恐惧限制了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恐惧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以神为盾牌去抵挡它，因为恐惧会生恐惧，你越恐惧，恐惧就越被夸大，越被扭曲，最后我们的心就会被恐惧占满。所以你不要让恐惧去蔓延，因为它会不断的扩大，不断的繁衍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充满了恐惧，而且恐惧还会造成我们属灵的失忆症。我们会忘记神的恩典，会忘记神的能力，会忘记神的应许跟供应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恐惧让他们忘记得胜的经验，因为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不是，他们过去有跟非利士人打仗的经验，过去有得胜，上帝帮助了他们，可是恐惧让他们忘得一干二净。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在那里讲到说，自从扫罗作王以后，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都打败仇敌。圣经上说他们打仗都得胜，可是现在的恐惧让他们过去得胜经历忘得一干二净，忘记他们自己是耶和华军队。所以他们用什么来克服恐惧？他们用地上的奖赏，用王赏赐的大牌，有王的女儿，有王免去富家纳粮当差，可是重赏之下有限，激发不出勇夫。但大卫用什么胜过恐惧？他说我靠耶和华的名。而大卫的目的，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奖赏，大卫他是为了一件事情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六节下半到四十七节，他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那个奖赏，我这么做是什么？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。所以大卫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想要使人知道 以色列中有一位神，一位超乎万有之上掌管一切的神，而这是大卫为神做见证的机会。所以我要让你们知道有一位神。所以大卫一战成名，不但是他自己，而是使外邦人知道以色列人有神，是非利士人所藐视的那一位神。但大卫却在这一战当中将神的名高举。哥利亚的失败也在那一瞬之间，非利士人始料未及，他们过去四十天高亢兴奋的情绪这一扫而空，现在换他们恐惧，因为他们倚靠巨人，他们那个巨人竟然被一个年轻的牧童用一块石子给打败了，所以他们的信心就崩盘，完全失去理性的逃命。所以原本恐惧的以色列人现在却获得空前的胜利。所以从这个事件里头就可以看到，倚靠人而人的帮助是短暂的、有限的，当他失败的时候就全军覆没。但是神却是值得我们依靠的跟信赖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面对恐惧的时候，你要警醒，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当你被恐惧迷惑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寻求世人的平安，我们会去开始追求最安全的东西，最保险的做法，甚至最后你选择保持安全距离，选择逃避否认。新约有一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叫彼得。他因为恐惧害怕，所以圣经上描写他怎么样，当耶稣被捕的时候，他是远远的跟着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最后他选择什么？否认。他选择否认。而在那之前，前一个夜晚，耶稣曾经告诉他，你们要警醒，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，他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能够安全地活在世界上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请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了让我们去经验他是如何带领我们胜过苦难。所以如果我们选择逃避，就无法去经历他的奇妙的作为。如果我们选择自以为的安全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上帝奇妙的能力。所以让我们要选择信心，相信相信上帝，而不是害怕恐惧。所以信心就是相信上帝。那你说我们要如何相信上帝？我们要如何更多的信靠神？要如何？我们要信靠神，你就必须要更多的认识神。就好像今天我们交朋友一样，你信不信，你相不相信，信不信赖你的朋友呢？信不信赖？你为什么会信赖你的朋友？因为你认识他，是值得信赖的人，忠厚老实，你信赖他，你相信他的人格，因为你对他有认识。一样的， 我们要如何信靠上帝？你必须要认识他，你要更多的认识他的属性，更多认识他的神性，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，以至于你可以信赖他。而当你越信靠他，你去经历他的信实的时候，你就越多的信心。所以如果我们操练更大的信心，恐惧自然就消退，操练更多的操练信心，恐惧就越少，拥有更多的信心，就会有更少的担忧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来自最后一句经文，你是谁的儿女？第58节，扫罗问他说，少年人啊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说，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这个白话一点的方式叫做，哎，你谁家的儿子啊？教得这么好。白话一点意思叫这样，你是谁家的儿子？我说，我是你仆人耶西的儿子。其实神让大卫服侍扫罗，借着音乐驱走恶魔，借着一颗石头战胜人魔，其实无非都是在提醒扫罗王依靠神，有神的同在该有的表现与结果。因为上次我们提到扫罗因为顽梗悖逆，所以神的灵怎么样离开他，但大卫因为有神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显出神其他奇妙的能力出来。所以圣经特别借着这两个人物要来表现，也其实借着大卫的服侍，让扫罗看到依靠神该有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谁的儿女？其实我是借这句话来引申，大卫当时回答说，我是你的仆人耶西的儿子。其实在整段经文里头更凸显出大卫是上帝的儿女，借着他与神同在，他表现出神莫大的能力来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说，我们是谁的儿女？除了我们肉身上是我们自己父母的儿女之外，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在你的生命当中应当显出莫大的能力。这世界有苦难，这世界有各样的恐惧，可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不用担忧，不用胆怯，因为他已经把平安赏赐给我们，我们只要坚信信靠他，仰望他。所以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来祷告。你把你生命当中的恐惧，这时候你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不要忘记了神曾经在你生命当中所行的各样的大事，神曾经帮助你，神曾经带领你，他不但过去帮助你，现在还会帮助你。所以你把你的恐惧、担忧、害怕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 主，你知道我们个人都有恐惧，是害怕失业的恐惧，是害怕贫穷的恐惧，是害怕婚姻的恐惧，是害怕与人不和的恐惧。主，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。主，知道你是那大能的君王，是和平之子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害怕。主，求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。主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可以不害怕，因为有你的同在，我们就能够昂首阔步，就如同诗篇二三篇所说，我们可以在你的敌人面前设摆宴席，我们可以向你的仇敌来夸胜。主啊，愿今天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迈开前进的步伐，不让恐惧拦阻了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你，让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你，主啊，以至于你的名能够得着荣耀。主，你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我们，为的是将来那特殊的时刻。主啊，因此我们谨慎过我们的每一个日子，好叫将来那特殊时刻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挺身而起，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。主，我们就向其他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，阿们。